我感受到那个冲击，就是每当他的客户跟他的对话的过程中，因为 Rich 的一个提问或者是一个回应，而得到一个启发，或者是突然静默，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反转。我觉得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即便我看不到画面，我也在开车，但是那个对我来说，那个冲击是很强，就让我兴起一个想法是，我似乎找到了我之前在工作上找不到的意义。对，那如果我有机会能够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应该要给自己一次机会试试看。
欢迎收听《人生不卡关》，我是 Amber 陈小婷啊。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Johnson 教练。那 Johnson 教练他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忽然忘记，我们好像是在自媒体上面认识的，对不对？
对，我们是
然
在社
后
群上认识，对。
对，我们在 IG 上认识的。哦，我觉得我很感谢 IG，让我就是这几年认识好多很棒的朋友。对，我当初刚看到就是 Johnson 教练的内容，就觉得啊，这个人感觉好 organized，他有很多很棒的内容，而且都很扎实，然后也很落地，帮助大家去一开始好像是讲行动力，就是怎么样提升行动力，克服拖延等等这方面提高效率的主题。那后来我也发现，哎，好像他开始慢慢也发展出一些新的服务，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我们要去培训一些教练，然后还有 Johnson 自己，Johnson 教练自己很喜欢做的是帮助新手教练去发展他们的事业。对，所以，我们在工作上有很多的共同点，还有共同的兴趣。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就是 Johnson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可以更认识他，然后我们就来聊一聊。对，所以我们欢迎 Johnson。
谢谢 Amber 的介绍。大家好，我是 Johnson。之前是在一间台湾的品牌啊，但是它是走国际的市场。我做的是全球行销 （Global Marketing），那所以主要就是协助品牌去行销他们的产品给消费者知道。对，那我现在在做的是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哦，那想必会听到 Amber 的 Podcast 的你，应该对教练式的对话大概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概念。对，那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呢，去协助来到我眼前的每一个伙伴，过上他渴望的理想生活。
对，我觉得我在认识 Johnson 这段时间，就是不管是看你的自媒体，或是真的跟你聊天，一直让我很有感的一个关键字就是助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就是感觉那是你的一个很大的核心的价值跟动机，可以这样说吗？
没有错，确实是。
确实是。那对，所以好奇就是。没错，我们都是教练，然后可是我们每个人当教练的那个起心动念啊，或者是我们的重心，有时候会不太一样。就像可能 我个人我很在乎的是大家人生当中的卡关，然后怎么把那个卡关的那个结瞬间解开，让大家突然轻松。那 Johnson 很刚刚讲的一个关键字，哎，很想要助人。然后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你刚刚有说你一开始是当做行销的，而且其实也做得很好，对不对？那没事做得好端端的，为什么会跑到这边来做教练？因为现在是全职做教练，对不对？
国产的，
对，所以你是怎么样走上这条路的？
如果说是踏上教练这一条路，其实跟我离开原本的正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在离开之前，我知道听过 coaching 嘛，就可能从大学就听过 coaching，但是不了解是什么，所以真正去了解已经是离开工作后大概半年后的事情，差不多快半年的事情，对。那会离开原本的工作，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在2022年初正式离开工作。对，但我从2019年的时候就看了一本书，叫《有钱人都在用的人生时薪思考》，时薪就是 hourly rate 那个每个小时的薪水。对，那这本书听起来比较功利一点，对不对？但是我提到这本书，并不是提到 不是这部分。这本书其实在讲的东西是在讲，可能时间的重要性啊，所以生产力啊、行动力啊等等这些。不过在这本书比较前面的章节，他提到了两个观念，然后那两个观念，我觉得对我影响很大。对，一个是愿景，一个是使命。对，那当然，作者在他的书中有他自己特别的定义。那我觉得影响我更大的是使命这件事情，因为使命这件事情在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与成功有约》里面也写到嘛，以终为始那一个章节，对，就有写到。那大家比较可能常听过的一些找到人生使命的方法，可能是有点像这叫告别式模拟嘛，还是告别式什么？就是说，当你今天假设你灵魂出窍，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对，在你的告别式，你能够去听到来你告别式的这些人，在缅怀你的时候，无论他有没有讲出口来，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对，那或许那些东西会是你想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 legacy 之类的。对，那
传承。
对，那所以从2019年我开始自己试着去写人生使命以后，我那时候就写到几个，就是说，哦，我想要改变的是哪一方面的事情？哦，可能是我想要改善教育啊，环境永续啊，等等等等。那后来19年写了，20年，哎，OK，1年再写一次，21年再写。那我写着写着，连续的写个2、3年以后，我发现一件事情蛮吊诡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写的东西跟我在过的生活，跟我在做的工作，好像没有很直接的相关呢、啊。没有很直接的相关，已经是很客气的表述了。就是，对，那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对啊。就是
你
那
说
我是要持
教
续，就
育，
是对教育，然后可能环
跟
境
永
永续，
续，嗯哼。
对。那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对是，那我如果持续下去，我不就一边过我的生活工作，然后一边就继续写，那两个永远南辕北辙，这样子也没什么意义啊。说实在，而且那个会内心会有个拉扯感。我要么我就放下这件事情，不再去想它。那只要我想的这件事情，它就是每一天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拉扯感。对，那所以后来，当然因为刚好2020年的时候疫情就来，那疫情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哦，那个时候那时候要离开也真的是有点冒太大的风险，所以我就也是待到了疫情差不多快要结束，那刚好随着那2、3年，因为刚好那是我进入那个公司大概3、4年这样，所以刚好也在公司里把我负责的品牌跟产品好好的做好。那到了2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年算是应该算我在公司还发展的还行的一年。对，那人有一句话这样讲嘛，就是人要在最好的时候离开。所以，对，21年底的时候，我就提了这件事情。对，然后那时候，该年的八就一二一年的8月，我其实就开始开我自己的 IG。对，因为我那时候原本我不知道原本要不要透露这件事情，不过还是坦诚一点就是，在我开 IG 之前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太确定，就是听的你知不知道说。啊，18、19年吧，还是19、20那个时候，IG 有一阵子个人成长的账号爆红，疯狂成长。对，那我那时候其实这样看，现在讲起来，当然有些人会觉得你怎么这样想，那我现在也不会这样想哦。但是那时候的我看到一些成长账号，我会觉得这个是就我会觉得说，怎么会有？就他的内容，他自己的想法其实很少了，大部分就是可能名人的 quote 啊，或是安东尼 Robbins 啊，Mel Robbins 啊，就是或者是一些什么 Brené Brown 啊，对不对？就是一些世界大师的一些 quote。对，那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我写比这些人差吧？就是当然我不是为了比他们好来开，但我意思是，就是。如果有些东西能够帮助到人，我相信我心里的一些想法应该有办法对人有启发。你应该这样讲比较好。好，所以我就开我自己的 IG，那开始写。对，那我一开始，其实在，在那时候还不知道，还没有真正研究 coaching 嘛，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都 我分享的东西，其实到现在也是啦，只是我现在重心是 coaching，所以我分享 coaching。但是那时候的重心蛮多的，我在想说，行销我也在看，个人成长我也在看，然后其他不同，我很喜欢阅读，所以其他不同书我也在看，所以我就看到什么分享什么。所以一开始其实主题蛮杂的。对，那分享以后，后来发觉行销好像就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行销的东西我就不分享了。好，然后就个人成长居多。对，那走着走着，在大概2022年，这样过了大概半，中间当然经历离职，过了大概半年多，在2022年大概约末5、6月的时候，我透过国外的一个 podcast 的 podcast，其中一集节目，知道了 Rich Dad 这个人。对，那相关我这一集提到了一些相关的人啊，什么连结，我会再给 Amber 再放在底下，不然大家
好，
可能不知道这些人到底都是英文嘛，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对，那一个很有趣，我知道他是因为这一个 podcaster 请 Rich 来当他的一对一教练，然后他公开的那一集节目就是他和 Rich 在做有点像 interview 第一次的这个对话，短短的。对，那知道 Rich 以后，我就开始去研究他，听他的
为什么？
podcast，
为什么你
为
会
什么
被
做
他
这么做，
吸
对不
引？对，为什么被他吸引呢？
对？这就是要提到他的 podcast。他的 podcast，我也算是从大概21年开始听 podcast，我比较没有那么早了，大概21年开始听 podcast。大部分的 podcast，要么就是单口 podcaster 本身主持人单口去分享一个人，要不然就是双主持人互相就是一个这个一搭一唱或者是访谈型的节目大概是占多数。对，那 Rich 的 podcast 叫 One Insight 洞察启发那个 Insight。很特别的是，它里面虽然有少数几集是他一个人在分享，但大多数都是他在 coach 他的客户，他在教练他的客户的对话。那当然啦、啊，我这好也是讲一下好了。当然，他在上面用的一些方式做法，跟他私下在跟一对一客户进行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私下再跟一对一客户进行，可能会给更多时间哦。那在 podcast 那一种时间，可能听众会听不下去，想说你怎么沉默了20秒在
太
干
慢
嘛？
了。
对对，所以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在那个就是以小见大嘛，就是在短短的可能10分钟到20分钟，甚至半小时的 podcast 节目里面，我那时候啊也蛮有趣的。明明没什么钱，但常常从彰化开车到台中，那这开车的时间。我就听他 podcast，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开始听，所以都是利用通勤嘛。那所以我就觉得听 podcast 就是要在开车的时候才对味。对，那我在听他 podcast 的时候，我感受到那个冲击，就是每当他的客户跟他的对话的过程中，因为 Rich 的一个提问或者是一个回应，而得到一个启发，或者是突然静默，突然静默，他可能在想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反转。我觉得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即便我看不到画面，我也在开车，但是那个对我来说，那个冲击是很强。对，那个冲击对我来说是很强。即便到现在，我在买他的线上课程来看的时候，一样可以感受到类似的感动。那时候听他的 podcast，然后看他的 YouTube 影片，当然也是这种 coach 的影片。就让我兴起一个想法是，我似乎找到了我之前在工作上找不到的意义。对，那如果我有机会能够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应该要给自己一次机会试试看。所以我后来就开始约免费咨询，对，约免费咨询。那当然，约免费咨询的问的问题啊方式是来自另外一本书了，《普通人的财富自由之道》，从免费咨询。可能大概快20次以后才开始做付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方式踏上教练这条路。
我觉得听了好感动哦。就是你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踏上教练之路的故事都不太一样。那个 role model 带你入门的一个，虽然他不认识你，但是他就是一个老师那种感觉。
是，
对。
没有错。
然后我自己其实当初也是因为我看了 Mr. Rogers，他不是教练，对，他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儿童节目主持人，可是他让我觉得说他在改变生命，他改变了好多人的生命，他影响了好多人的生命。然后我就觉得， 我好仰慕这样的一个精神。他的，我觉得他精神就是他帮助人们去了解自己是被爱的，而且有能力去爱人，然后让帮助人们知道他们的自我价值。然后就觉得，哎，对，因为我之前是有被教练过，然后我就觉得，哎，啊，这不是就是教练在做的事情。所以也是因为那样的 role model，然后踏上这个教练之路。所以听你讲那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好有共鸣。然后我也听到你说的那个教练跟客户之间对话的时候的那些关键的 moment，对，我觉得那个关键的触发、启发，或者是关键感动，或者是关键的，忽然他愣住了，他内心好像被触碰到了那种感觉。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昨天才在跟新老师聊，就说我好喜欢当教练。就是因为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对，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就是很享受那一个，好像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忽然开悟了那个感觉。对，那当然不是说我们很厉害，还是，但是我们身为我们教练，然后去应用一些技巧，其实是不是很难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参与其中，然后发现，应该说客户内在的智慧被打开，那不是我们，对，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我们只是那个点醒一下，对，然后他自己的智慧打开，对，然后我发现，当我很专注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像今天早上在 coach 一个客户，就是那个静默，你说的那个瞬间，我觉得好感人哦，我有一种我好爱这个客户，然后我好为他骄傲，就是当他有一些启发的时候，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好喜欢当教练的原因。那感觉我们刚刚好像回答了好几个问题，有人问你说我有列出一些问题吗？说哎，为什么走上教练这条路？我最喜欢这个工作的地方。对，我不知道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不是有 cover 到这一点，还是说你还有想到什么其他你喜欢这份工
我
作的
确
地
实有
方？
想到几点，
OK，
对，
告
就是
诉
我
我。
特别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第一个是呼应，第一点是呼应我刚刚讲说为什么会踏上这条路，因为我在原本的工作觉得我永远接触不到，也不能说永远啦，某种程度当然或多或少都可以帮助到，我是说比较难更直接的去实现我的人生使命，这是我离开原本工作原因。对，那在做 coaching 在做教练这一条路上，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对教练的解读或定义，但不完全一样。那对我，就我对自己很这个期许跟任务是，我会让我的客户去想他从来不敢想的事情，或者去做到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做到，但心里其实隐藏着这个渴望的事情。
可以举例吗？
例如说，我谈过的一位伙伴，他本身是花东。应该是记得是原住民，在他小的时候，因为那个医疗资源那边比较缺乏嘛，所以他亲眼看过自己的一些亲人因为缺乏医疗资源而离开这个世界，对，所以他就是心里其实有一个渴望，是想要去改变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们谈一谈以后，我发现哦，就是说我们一起谈出来，发现其实。虽然说他现在做的工作是比较临时性的哦，因为这一位伙伴他本身过去有好几年是忧郁症，对，所以他的状况没有说非常好，但是在知道我之前大概一两年，他已经开始比较可以走出来开始上班，对，然后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谈话，也是因为我在 IG 私讯他的时候，他说，哎，他正在走出来的这一段时间，刚好看到我前面的内容，虽然说我也蛮讶异，因为我前面的内容其实写的。我现在的感觉是比较没有这么温暖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就是，但是还是个人成长相关的，没有错。对，那所以谈话过程中，后来发现，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要去考学士后成为一个医生。那我就跟他谈说，哎，那成为一个医生，那你想要为什么想要成为一个医生？然后他就会讲后原本的故事嘛。那后来发现，哎。最终，即便不能成为医生，因为在这需要考试嘛，哈，就算不行，他会用不同其他不一样的方式 可能去串联一些不同的资源啊，然后来改变花东这个医疗资源匮乏这个情况。对，这是我当下马上想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虽然说他不是我客户，他是我很早就谈过的一个伙伴。对，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是，这个人他有一个梦想，是他发现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啊，大家很难在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放松。那当然，这个也导致很多心理跟生理上面的疾病嘛。然后有的可能不是疾病，但是对人也是很困扰，就像失眠。对，所以他有一个理想，是他希望能够让，能够协助到的人体验到真正的身心上面的放松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对，
那
所以，
你说你的角色在这个帮助他们找到他们想要什么，是这样吗？
其实这些东西，我想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智慧藏在他们心里嘛。所以，其实答案
对，
藏在他们心里。如果答案不在他们心里，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对，
对。
所以某种程度是。也可以这样讲，就带着他们从去他们心里找答案。对，就有要画面感的话，是有点像这样子。所以那这个回到我刚刚的人生使命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就是每一个人，就像我刚刚提的，有一个人是想要改善华东医疗资源，对，有一个人想要让世界的人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放松。对，所以 coaching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如果能够协助客户释放他对自己的束缚，他就可以展开翅膀去。影响去影响他想要影响的事情。那我间接我就是，就虽然说智慧是他们的，但我们也还是有助到了一点力嘛，助攻一点嘛。我间接是不是就是，有帮助实现到这一，帮助到那一些不同领域的人啊，实现到这一块。那我自己觉得，那这样蛮好的，因为我之前写的啊，环境永续，对不对？写了这个教育，那我自己在看，不是不可能哦。我还真的去听过荷兰在什么永续的研究所的。说明会，但我就发现那也不是我的专长。那真的要做，好像一个领域就要投入5到10年的时间，有点长，还不一定做得好。对，那我接触到 coaching 以后，我发现我可以很快的，这到达第二点，我可以很深入的去参与一个人的一生。对，我可以很深入、很直接去参与一个人一生。之前我在大公司，头衔还行，收入也行，但是。我都很难很直接的去参与到某一个特定的产品，更不用去说参与到一个消费者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情境。对，但身为一个教练，只要他就是他开放的程度去，就大大的影响我能够参与的程度嘛，基本上都可以蛮深层的去和一个人去做连接，去影响他的生活，对，他的想法，他的生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我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是能够参与，实际参与一个人的一生，进而影响不同的领域，这样就进而影响不同的领域。
影响这
然后
个
第
世
三
界。
个，对，影响这个世界。那第三个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是，这来自于我刚刚提到那个 Rich 他的一个教练叫 Steve Chandler 哈，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提到过说，我们能够带客户去思考、去感受的那个深度，取决于我们自己内在修炼上面的一个高度啊。这是我自己中文后修翻译的。我觉得这个很棒的原因是，我从以前从小就很喜欢阅读，那从19年开始看那开始写这个愿景嘛，所以某种程度我也蛮喜欢思考，然后去做个人成长这一块。但是这一块有时候在年轻，也就几年前了，在之前会觉得说。对，这一块好像可以对我有帮助，但跟我的工作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相关。对，但我觉得对 coaching 来讲，这完全是直接大大相关。对，你的个人成长程度，某种程度就影响了你在 coaching 上能够到达的高度。所以，这是我第三个喜欢的地方，就是把生活过好，有意识的去过生活，就能够带着客户有意识的去看待他的过生活。
哇，很感动哎！因为你在表达的时候，我感觉到你那个真心，然后。也很有共鸣，对，就是我们从自己的生活出发，我们很喜欢个人成长、自我成长，然后我们读了很多东西，我们去内化、去实践、去把这些东西实践在生活里面，然后同时我们去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他们的生命，参与他们的生命， 然后借由这些人的生命再去影响整个大环境，就是好像一个蝴蝶效应的整个开展。对，我觉
没
得
错，没
这，
错，真的。
对，就是这一个很棒的，就如果你把它图像形象化、视觉化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一个人是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确实啊，就是我们每次去影响到一个客户，即使只是一个念头，那就是会影响到他的行为，一个人的状态就会去影响他身边的人，还有他的环境，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份工作，那就影响到他工作会影响到的人。好像听你讲的时候提醒了我，就是我们身为教练的影响力这件事情。对，但我们不是为了有影响力才去做这份工作，比较说，我觉得比较多可以是说是为了人。不管那个人是指我们自己，还是指我们的客户，或是我们客户身边的人，我们为了人去做这些事情，感觉就确实有呼应到你说的那个你的使命，教育跟永续，对不对？
就是 Rich 有分享过丘吉尔，我之所以会提 Rich 分享的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丘吉尔到底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但
对，好，
他
没
就
关
说，
系，比较保守一点，可以。
对，他就说。如果一个演讲没有办法改变世界，那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我说这句话不是说我完全认同他啦，因为我们现在
对，
在练习这个奇迹沉浮顺流嘛，所以凡事不要看得太认真，不要太严肃了哈。
不要得
那
失心。
对，但我昨天在工作坊里面，因为我确实是这样看待 coaching 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讲，我们影响一个人，哪怕只是一个念头，或可能就会影响他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可能是他在他自己的生活，可能是他对于他家人之间的沟通。对，那如果是关乎他跟其他人之间的互动的话，那就间接的去影响这群人。对，所以我昨天在工作坊里，我就跟伙伴们想说，身为教练，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在改变世界，不要小看你自己在做的事。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 coaching 这件事情，它是在改变这个世界。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某种程度啦，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会影响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的事业啊，看待每一次跟客户的对话。
我觉得真的是我很喜欢 coaching 的另外一点，就是它可以让你很专心的在那个当下去跟一个人做连接，然后那个进入心流的程度跟与人连接的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很难形容，
没错，
所以
没错。
好像没有办法取代。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我们这个世代，你想，我们大家都在用手机，我们可能跟别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甚至一边也在用手机，然后或者是一边也在做别的事情，大家都很分心，大家都很焦躁，都很急，都很赶着要去哪里，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都有很多期待，然后没有一个可以休息喘息的地方。可是当你进到这个 coaching 的会议室里面，然后你慢下来，跟着教练去做一个灵魂拷问的一个探索之旅那种感觉，而且教练很重要，就是我们会给客户很多留白思考的时间，然后我们是非常非常专注的，200%的倾听客户，然后在那个当下有很多的可以说疗愈的感觉，或者是启发，或者是感动，然后讲广义一点，就是一种爱的感觉。然后会让这个人长出一些平常很难得到的力量，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子。
你这个也让我想到，昨天工作坊有伙伴提出一个问题是，他们觉得在教练对话里。哦，他们担心自己没有真的能够很有效的帮助到对方。对，那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不要说过去的，我现在我有时候难免还是会有点担心。为什么？因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去评断这件事情有效或成功与否。对，只要我们对这个评断有一个基准在，那个基准一旦不达成，我们就会有点失落嘛。
压力，失落，
对，
对，沮
那这
丧。
个条件通常都是。客户有没有 aha moment 的比较明显的？对，然后对，那我昨天就跟他们说，就像呼应刚刚 Abram 提到的，在这个忙碌的时代，甚至在马路上，对，马路上我们观察很多的时候，两个人都在一起，三个人都在一起， 对，但有些时候，他就只是两个人类走在一起，而不是他们在一起走。对，那一样嘛，就是吃饭的时候也是的，有时候就只是两个人类坐在对面吃着饭，而不是他们在一起吃。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下，见你把你的时间空出来，客户把他的时间给空出来，坐在同一个空间，在同一个当下，对你。我觉得做另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不一定是想尽办法，这也不是想出来的，就是说不一定是一定要有让客户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insight 期。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奇迹发生在留白嘛，对。那所以那这个留白，我就把它讲得比较清楚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安全、安定、开放的一个空间。教练很重要的是要那个 capacity，那一个这个叫什么讲？好，先讲能力好，
Holding
或技能，
space，
或者是修养之类的。去 hold 那个 space，去把那个空间给创造出来。对，一旦那个安全，那个可以畅所欲言、不受批判的空
批
间
判。
创造出来以后，对，你的客户就比较有办法去自然的去抒发他的想法，去分享他的经验，甚至是去道出他的一些伤痛等等。对啊，我觉得这本身这个空间的存在就是一个价值。
真的，新手教练的得失心，大家都会走过，对。可是后来，当你去享受那个过程，然后你意识到说，光是那个连接的感觉就已经足以成就所谓成功的 coaching，因为我们在那个当下，大家是真心诚意的两个人在那边连接，对，那个感动。而且有时候，对你讲那个奇迹是发生在空白处，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奇迹不会发生在课堂上，常常是这样其实就是下课之后，可能过了2天，比方说我昨天跟一个客户聊，然后跟我说，哦，我最近很尝试在把 coaching 的工具用在我的朋友身上，想要去帮助他，可是我觉得好烦哦，他都不听我，或者是他都我试了好多次，然后他都在一直讲一样的事情，对，然后我昨天。等于是我上课的时候在教他怎么做 coaching 一些东西，跟他分享了，对。然后他今天就传讯息给我，写了一大堆，然后说，我发现我好像破了2个很大的关卡，所以我开始学会怎么去好奇那个冰山底下的非语言讯息，还有去问，而不是去批判他。对。然后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说。可能我昨天在课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好，我讲完之后，我学生还是有一点懵懵的，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真的把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拿去运用，或者是运用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对，可是可能过了1、2天，发酵了，然后他忽然有一些实践跟领悟的时候，他就会回来跟我回报，我觉得啊，好开心哦，
那种
但也。
感觉真的很棒。
很棒，对，但是我就知道说，这可是也不是我的功劳哦，因为 coaching 的工具本来就是大家都有的，它不是一个 monopoly，就是一个垄断的东西，或者是只有 Amber 知道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与人连接的算习惯嘛，或者是慢慢会变成习惯，对，然后我们如果去分享这一项技能的时候，其实它也会变成一个礼物，好像我们在送礼物。我们的客户也会把这个倾听的技巧用到他们的身边的人，然后我自己当然也发现，我做了 coaching 之后，我的家庭也被改变，影响很大，因为我们会把 coaching 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很自然而然的，你不会想要再回去用以前的模式 去跟别人相处，
没错，
更习惯的去有一个很深度的。连接，对对，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有些人会以为说啊，coaching 是一份工作，可是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份工作，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技能。即使你不想要当教练，你不想要全职做这份工作，你还是可以学 coaching 哦，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没
东西
错。
来造福你自己的生活跟你身边的人的生活，就把它跟你原本的本业结合，它。只要是你的工作是跟人有关的，一定都会有影响。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
瑞雪讲过嘛，coaching is a tool, not a title。它是一个
个。
工具，又不是一个头衔，对啊。所以
对啊，所以即使你不是一个职业的教练，说不定有一个人他讲话的方式，就是是用教练的技巧，那也有可能。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还蛮多的，我觉得就是很有共鸣，然后很开心。对，然后最后面我想要问一下 Johnson，你目前的服务的对象，还有你现在提供的那些 offer 是什么？如果有人听了想要跟你合作，对，我觉得大家听了这集应该会觉得呢，因为我们今天好像听 Johnson 讲话很舒服，就是慢慢的，但是很有条理。然后他是一个很博学的人，他读了很多的书。然后我顺便帮他广告一下，他的 IG 是 Dr. J 的成长实验室，这个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然后 Johnson 的电子报我也很喜欢，就是他的东西是很简单，但是会让你读了之后觉得很受启发，有时候很受感动，然后是很舒服的，不会让你觉得很有负担，就是。哦，你要做这个，你才可以成长，而是说，哎，一个小小的启发，对啊，所以要鼓励大家去订阅 Johnson 的电子报，还有 follow 他的 IG。但是，对，回到我刚刚问的问题，就是你现在的服务对象是谁？然后你有提供哪些服务呢？
我现在的服务对象以类别来说，主要分成两大类。我先讲第一大类哈，第一大类就是从我一开始是主要是协助行动力，有行动力相关拖延的伙伴去重新找回他的行动力，大幅缩短他的想法跟行动之间的距离。从这个延伸过来以后，我除了行动力以外，可能也会协助对方去他人生中的其他领域哦，关系上啊，目标上啊，个人成长上不一定哦，所以主要是协助针对在人生中你可能遇到一些十字路口，你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或者是你就是陷入到一个漩涡前面，也不知道有没有路哦，那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不太希望就此躺平，你可能自己尝试过了一些方式，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那你希望能够有一个人陪着你去厘清你的问题，找到前进的方向的话，这个是我第一类想要协助的伙伴。那第二大类别就是我从去年下，大概第三、第四季开始有在谈的对象，就是想要打造自己助人事业的伙伴，不一定是全职的助人事业，也有可能只是你想要推出自己付费的一些教练服务啊，付费的疗愈服务，但
斜
是你同
杠。
时还有正职，对，斜杠，这也可以。我自己的理念是用服务创造客户。那我也是用这个理念去协助带领，就是来到我眼前或者来到我课程中的这些伙伴们。对，所以接下来，针对第二大类别哦，针对第一类别的话，我目前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团体课程哦，主要都是一对一教练。那我的一对一教练都会是我和你，坐下来好好谈个至少2次以后哦，至少我才有可能会跟你提案。那提案的前提是，你觉得我们的对话对你来说有帮助，对你的生活有影响，以及我希望和你这一个人有进一步的合作关系，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双方互相确
对，
认的一个过程。那针对第二大类别，这个新手教练疗愈师去打造自己助人事业这一块，我目前有两个服务，一个服务一个课程的哈，一个课程是8个月的陪伴。对，那我把它取名为"点燃2024"，因为我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想要点燃他人生命的助人事业伙伴们，也能够点燃他们自己的。对，很多助人者会把自己当做一根火柴，拼命的想要照亮他周围，但他却忘了，如果他没有顾好的这支火柴，一旦它燃烧殆尽，周围还是恢复着原本的黑暗。唯一能够持续照亮的方式，就是它持续的有办法发光下去。哦，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取名叫点燃2024。那8个月的陪跑里面，快速提到就是这一个点燃2024也有邀请到 Amber 来当其中几堂课程的讲师。第二个课程是一个2天的实体工作坊，时间其实比较近，就是在这个月底3月30、31。这2天的工作坊主要会给大家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你去认识你自己，啊，包含了去找到你的灵魂使命，以及让你体透过一些环节体验到底勇气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第二个是创造客户与提案的秘密，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创造客户，以及我在其之前的团课都还没有分享过的一个教练的一些方式。对，那第三个就是，结合该工作坊的启发，让大家去想出自己接下来90天，也就大概是3个月 你的行动可以是什么？对，
嗯，
这是这两天工作坊想要带给各位的。大致上，对，但是目前确定的计划就是这样。
嗯，很期待，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然后给大家参考。对，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合作。然后，
那也
哎，其
是。
实我们4月底也会有一个，哎，是4月底吗？我们4月中旬，我们也会
中
合
旬，
作
中
推
旬。
出，对，我们会有一个教练培训的，针对新手想要成为教练的人，我们跟另外两位教练，星辰教练跟Natasha 教练，我们有一个合作推出一个课程。那这个东西我接下来也会在我们的 IG 上会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好，那最后结束之前，我想要邀请就是 Johnson 给我们一个，我通常在我们节目上会邀请每一个来宾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就是如果说，你会想要跟目前有遭遇卡关这样的挑战的朋友，你会给他什么样子的一句话呢？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刚瞬间脑中闪过数百句话，但
对，我知
就有点像那个俄罗斯轮盘，你知道吗？转一转，转一转，转一转，然后停下来。我觉得，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老师，有很多方法，说里面都很多都很好。所以我觉得，那我想要给大家，就可能是第一步吧，包容那个卡关的自己，就或者说你要说接受那个卡关的自己。我在上个礼拜的一个一对一教练对话中。我的客户分享说，他希望这个世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互相尊重包容。好，那他也有听过另外一句话，讲说改变别人之前，先改变自己。好，所以他很认真哦，他把这句话记起来，而且他还这么做了。所以他给
嗯
自己的期许是什么？他给自己的期许是，那我要先成为一个能够包容我周遭所有人事物的一个人。OK，好，到这边好像一切都很好，对，没什么问题。
哼，嗯哼，
看起来，
对，
但这个期许，如果大家有稍微往深处一想，就发现这个期许本身是我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就是你要包容万物的人，这样就是有点想把自己的想象成一片大海的感觉。
嗯。
那，所以在过程中，就是在他在想要实践这件事的过程中，他就会觉得说，哇，自己好像没有做得很好，他还是会受到他主管的，就是谩骂，受到心情的起伏，他还是会因为在马路上看到别人三宝突然机车冲出来，然后车子违停挡到别人的路这种，觉得愤愤不平，或是觉得说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子做？但我听完他分享以后，我就问他一句话是，就是前面这个逻辑啊，或是他选择先改变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我很肯定这件事情。那因为说实在，我们感受到一切很多是我们内在的投射。但我就跟他说，在你想要成为，在你想要包容你周遭啊的所有人事物的这个过程中，你是否能够有试着去包容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仍在前进的自己？对，所以这个礼拜我的电子报分享这个故事，然后我的标题就打在改变世界的路上，请记得包容仍在前进的自己。对，
哦，
即便你没有改变世界这个使命，但你总有想要把你的人生过好这个渴望，对。那在这一条路上，它是一条很长的路，对。没有一个人比你自己更需要自己的理解跟包容。
谢谢，
我现在想
好
到，
棒哦！对，我觉得江城是个金句制造机，随便信手拈来都是金句，所以真的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江城，然后跟我们分享好多很宝贵的内容，对，然后我也相信应该
谢
很
谢 Amber。
多听众听了之后很想要认识 Johnson，对，所以大家可以去 show note 来追踪，还有去 follow，然后如果想要跟 Johnson 合作的话，也欢迎直接私讯。对，我觉得，对，我常常会在这个节目上，我接下来想要介绍更多的教练朋友给大家认识。对，我觉得我们都不是竞争的对手，我们大家好像一个同事的关系，因为说实在的，真的太多人需要教练，对，所以
没
我
错，
也很感谢大家愿意到这个节目上面来分享。我们是在推广教练的这个使命，对，然后用生命影响生命，对，所以感谢 Johnson，
谢谢
好，
Amber 的
谢
邀请，
谢，
也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